疯狂的儿媳。本案的被害人夏某是北京人，虽然他想多子多福，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，幸好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男孩，家里都很满意，家里条件不错，孩子又少，而夏某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，用万千宠爱于一身来形容都不为过。儿子结婚前，夏某对儿子照顾可谓无微不至，能自己动手帮忙做的事儿，他绝对不让儿子参与。婚姻是人生的重要归宿，儿子2004年上大学开始谈恋爱，虽然儿子的女朋友小雪不像他的名字一样肤白貌美，甚至可以说有点黑和矮，但是夏某对儿子婚姻还是很支持的，毕竟儿子喜欢就行。再说小雪也是北京人，虽然来自农村，这也是加分项，总比外来的女孩强。一开始小雪是自卑的，她没有想到夏某不嫌弃自己，很是感激。不过这结婚后，夏某仍然对儿子事无巨细的照顾，小雪很不习惯，夫妻私人空间经常被婆婆侵犯和占领，这样生活在一起，正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小雪虽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但是心里别扭无比，积攒的情绪在争吵中爆发。婆媳吵架中，小雪指责夏某干涉两人私人生活，夏某指责小雪出生农村不懂事。在2007年孙女出生后，两人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，夏某在孙女还没有满月就将小雪赶出了门，小雪气得跑回了娘家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小雪还是被丈夫接了回来。夏某一直保管儿子的工资，结婚后他还继续这样做，甚至他还要保管儿媳小雪的工资。夏某说他只是管理，钱还是孩子的，需要可以随时来取。但是小雪坚决不同意，这要同意以后家里开销都需要每次要钱，非常别扭。从这里可以看出夏某确实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母亲。拆迁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方式。2007年夏天，夏某老家拆迁了，真的可以说是一夜暴富，家里分了整整五套120平方的房子和150多万的拆迁款。夏某会独吞吗？这次并没有，他将五套房子分配给家里五个人，儿子、儿媳、孙女、老伴和自己，一人一套，但是拆迁款就是夏某自己所有了。其实这个分配还算合理，毕竟北京的房子挺值钱的。而后小雪将分给丈夫和女儿的房子都拿走了，同时小雪提出拆迁款100多万也有她的一半。夏某坚决不同意，他说房子已经给了，小雪一人管着三套，他在管理两套，两人矛盾突出。拆迁房整理完毕交付后搬家入住，一家人本来应该融洽和睦。2013年7月份夏某搬进新家，和小雪也挤了进来。夏某也想每天照顾儿子，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房子的物业费谁来交呢？夏某认为儿子和儿媳住在新家应该交物业费等费用，他建议这些费用应该由儿子和小雪对半分，但是小雪却认为夏某是在有意找茬，两人谁都不肯让步。2013年12月份的一天晚上，夏某让儿子找小雪要物业费，小雪数落了丈夫一番，两人开始争吵，最后矛盾逐渐升级，丈夫软弱无能，他拿起一把剪刀去找夏某。此时夏某当时在会客，小雪想都没想就将客人赶走了，他的行为激怒了夏某，客人看到夏某与小雪之间有情况也不好久留，就立马离开了。客人离开之后，小雪将自己所有的对夏某不满全部吐了出来，夏某称小雪无理取闹，他扬言要报警。小雪一听觉得婆婆恶人先告状，当即用剪刀刺向夏某连续38刀，一直到自己精疲力尽才停止。夏某的惨叫划破长空，邻居听到后立马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，小雪随后被警察带走。太幸运了，夏某因抢救及时保住一命，但是身受重伤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，故意杀人的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小雪因和婆婆矛盾突出不能自控， 携带剪刀捅刺夏某致命部位多次。夏某虽幸免遇难，但是小雪的行为是希望和放任夏某死亡的心理状态，依法应当评价为故意杀人罪。夏某没有死亡是小雪没有想到的结果，但是这个结果也救赎了他。犯罪未遂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宽处理，即人没死了，杀人者要从轻。婆媳关系历来说不清道不明，但是本案中的夏某对儿子的管控确实太严格了，希望他汲取教训吧。最终小雪赔偿夏某35万元，获得了婆婆的谅解。因小雪自首等因素，法院判处小雪有期徒刑6年。